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我们又一次的来到主的面前，聆听神的话语。
我们又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聆听神的话语。
感谢主用他的爱团聚我们，也感谢主他拯救我们的生命。
感谢主用他的爱团结我们，也都用他的话语感动我们的生命。
我们透过圣餐再一次体会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我们透过圣餐再一次体会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在神的话语里面来经历他的爱。
接着我们继续在神的话语里面来体验他的爱。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分享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到三节。
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到三节。
这是我们《使徒行传》系列讲到的第十三个。
这个是《使徒行传》系列里面讲的第十三讲。
我们会分享一个主题叫安提阿教会的精神。
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安提阿教会的精神。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深深的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深深的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拯救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每一天活着都是在主的恩典里面。
我们每一天活着都是在主的恩典里面。
主啊，我们也求你，求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中。
我们求你将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中。
给我们一颗爱你的心，给我们与你连接。
给我们一个爱你的心，让我们与你连结，
与我们的弟兄姐妹连结，
与我们的弟兄姊妹连结，
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一同来荣耀天父的圣名，
一起来荣耀天父的圣名，
也一起等候那至大的荣耀显现的日子，
也一起等候那至大的荣耀显现的日子。
主啊，求你也赐福你的仆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求你赐福你的仆人按正义分解你的道。
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今天是2020年8月23号。
今天是2020年8月23号。
使徒行传的系列讲到，在今天我们也会暂时告一个段落。
使徒行传的系列讲到今天，也都暂时告一个段落。
因为8月23号这个日子比较特别，所以我们一定要提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
8月23号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此我们必须要提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1978年8月23号，科比出生在费城。
1978年8月23日，科比出生在费城。
很可惜的是，他在今年的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不幸的离开了我们。
好可惜，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他离开了我们了。
但是他的精神却是一直激励着所有的 NBA 的球员。
但他的精神却一路激励着 NBA 所有的球员。
甚至他的一些精神也是在激励着我们今天的大家。
也都有一些精神可以激励着我们今天的大家。
呈现Origin County 呢已经宣布8月24号称为叫科比日。
橙园呢已经宣布8月23日呢是叫做科比日。
为什么会选择8月24日呢？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日呢？
因为科比的球衣上，他的号码是24。
因为在科比的球衣上面，他的号码是24号。
科比非常喜欢这个数字。
他非常喜欢这个数字。
因为他对这个数字有他自己独到的解释。
因为他对这个数字有他独特的解释。
他曾经这样讲过24号球衣的含义。
他曾经这样分析过24号球衣的含义。
他说24号意义就是24小时。
24号就等于24小时。
我希望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篮球当中。
我希望将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入篮球当中。
如果不能全身心投入，我就不是科比。
如果不能够全身投入，我就不是科比。
这个24就是我最佳的诠释。
24是我最佳的诠释。
我们知道科比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外号。
我们知道他在世的时候他有一个外号。
叫黑曼巴。
叫黑曼巴。
那所以科比精神也被称为叫曼巴精神。
所以科比精神也都被称为曼巴精神。
他的这种精神分为五个层次。
他有五个层次。
热情、执着、严厉、不屈和无惧。
热情、执着、严厉、不屈、无惧。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有他自己独特的精神。
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有他独特的精神。
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也应该有他独特的精神。
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也应该有他自己独特的精神。
同样，一个教会也应当有他的精神。
同样一个教会也都应该有他的精神。
我们今天透过《使徒行传》十三章
我们今天透过使徒行传十三章，
我们从安提亚教会身上来看一看他们的精神是什么。
我们从安提阿教会里面看看他们的精神是什么，
同时也希望我们自己可以被他们所激励，
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被他所激励，
也拥有安提阿教会的精神，
也都拥有安提阿教会的精神。
刚才 Patrick 已经为我们读过了这段经文，
首先 Patrick 已经读过这一段的经文，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看一下安提阿教会的精神是什么。
我们就直接进入看一看安提阿教会的精神是什么。
所谓这个精神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优点。
所谓这个精神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优点。
透过这三节经文，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有两个明显的精神或者优点。
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它有两个明显的优点或者叫精神。
第一个是合一，
第一个是合一，
第二个就是拓展，
第二个是拓展。
但是他们这两种精神不是分开的，
但这两种精神不是分开的。
我们会看到安提阿教会在合一中拓展，
我们可以看到安提阿教会在合一中拓展，
在拓展中合一，
在拓展之中合一。
如何理解这两种精神的结合呢？
如何理解这个精神的结合呢？
在一次的神学讲座上，
在一次神学讲座上面，
有一次一个人问唐崇荣牧师一个问题。
有一个人问唐崇荣牧师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说什么是健康的教会？
他问他什么是健康的教会。
唐牧师在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唐牧师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提到了这样一个教会的现象。
他提到这样的一个教会现象。
他说有的教会是合一的，相爱的。
有些教会是合一并相爱的，
只可惜没有拓展开拓的精神，
但是可惜没有开拓拓展的精神，
只有里面的相爱却没有外面的爱，
只有里面的相爱却没有外面的爱。
他称为这种教会叫有内无外的教会，
这种叫做有内无外的教会。
但是 另外一些教会呢，
但是另外一些教会是呢，
他们很喜欢拓展，
他们很喜欢拓展，
他们传福音事工宣教事工做得都非常好，
传福音和宣教事工都做得非常好。
只可惜的是每一次都有了新的成果以后，
但每一次有了新的成果的时候，
都会造成教会的一次分裂，
都会造成教会一次的分裂。
这种有向外拓展精神，
这种有向外拓展精神
却没有合一精神来做巩固的教会，
却没有合一的精神来巩固教会，
被称为有外无内的教会，
被称为有外无内的教会。
各位弟兄姐妹们，
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的经文显示出了安提阿教会是什么呢？
今天的经文显示出安提阿教会是什么呢？
他们是有内有外，内外结合的健康教会，
他们有内有外，内外结合的健康教会。
我们今天都承认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
我们今天都承认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
当教会健康的时候，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自然而然也就健康，
当教会健康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也都会自然健康。
因此当我们追求我们个人属灵生命成长和健康的时候，
因此当我们追求个人属灵生命健康和成长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一个更大的责任，就是为了我们的教会的健康要祷告和追求。
所以我们有更大的责任，就是为了教会的健康祷告和追求。
我们在讲到这个安提阿教会的这种合一和拓展精神的结合的时候，
我们讲到安提阿教会合一和拓展的精神合一的时候，
我们就简单看一下这个安提阿教会在整个宣教历史上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就看一下安提阿教会在整个宣教的事工上面的决策是什么。
这张图呢，给我们显示了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大使命。
这里显示了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给门徒们的大使命。
现在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十三章。
现在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十三章。
整个使徒行传从十三章开始是一个分水岭。
整个使徒行传从十三章开始一个分水岭。
就是之前的教会发展都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之前的教会发展都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那接下来从十三章开始，教会就往最后的一个方向出发了。
在十三章开始，教会就从最后一个方向出发。
这个方向就是地极。
这个方向就是地极。
就是全世界。
就是全世界。
安提阿教会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差派宣教士的教会。
安提阿教会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差派宣教士的教会。
这也标志着教会的中心从耶路撒冷转移到了安提阿。
也是讲到教会的中心点从耶路撒冷转到安提阿。
我们在这里并没有贬低耶路撒冷教会的价值。
我们没有贬低耶路撒冷教会的价值。
我们只是说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讲，安提阿教会已经超越了耶路撒冷教会。
只是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讲，安提阿的教会已经超越了耶路撒冷的教会。
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了我们，安提阿教会能去拓展是有它后面的支撑的。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安提阿教会只可以拓展是有它后面的支撑的。
首先第一个支撑就是合一的精神。
第一个支撑就是合一的精神。
我们今天看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第一节是这样讲，
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节是这样讲的，
说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在安提阿教会里面有几位先知和，
好的，我们注意一下这里提到的两个称呼。
我们看看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称呼，
一个叫先知，一个叫教师。
一个叫先知，一个叫教师。
安提阿教会合一的精神表现在哪里呢？
安提阿教会合一的精神表现在哪里呢？
首先第一个是百般的恩赐合一的侍奉。
第一个就是百般的恩赐合一的侍奉。
圣经里面说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圣经里面说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我们知道先知的恩赐和教师的恩赐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先知和教师的恩赐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安提阿教会里面有各种的人才。
安提阿教会里面有各种的人才。
圣灵把各种恩赐安排在不同的人身上。
圣灵将不同的恩赐赐给不同的人。
让他们共同去完成一幅图画。
让他们共同去完成一幅图画。
就跟我们这个右边的图一样的。
就好像右边这幅图一样。
这几个人在共同完成一个灯泡。
他们几个人共同完成一个电灯胆。
这里圣经里面记载的先知是什么样的一种恩赐呢？
这里记载的先知有什么恩赐呢？
先知是领受新的启示和充满激情的恩赐。
先知是领受新的启示而充满激情的恩赐。
他们在祷告中间，他们或者在跟神的交流中间，他们可以领受到新的启示。
他们在祷告和同神的交流里面领受到新的启示。
他们用比较激昂的这个方式去传递上帝的旨意。
他用比较激昂的方法去传递上帝的旨意。
而教师是一种什么样的恩赐呢？
教师又是一种怎样的恩赐呢？
他们是在讲解已经有的真理。
他是讲解已经存在的真理。
然后呢，他们需要冷静的思维。
他们需要有冷静的思维。
需要有平和的方式。
也需要用平和的方式。
所以我们会看到教会里面有需要有动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有时候有动的人，
也有静的人，
也都有静的人。
我们看到这几位先知和教师，他们是同心合意在一起服侍。
我们看到这几位先知和教师是同心合意一起侍奉神，
没有嫉妒，没有贬损，
没有贬损，没有嫉妒，
只有尊重与合作，
只有合作尊重。
他们知道自己所站的位置和要承担的责任，
他们知道所站的位置和要承担的责任。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的教会也有不同的恩赐。
我们的教会都有不同的恩赐。
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可能有一种或者好几种恩赐。
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都会有一种或者好几种恩赐。
有的恩赐是让别人可以看得见的。
有的恩赐是别人看到的。
有的恩赐可能是在背后默默无闻的。
有的恩赐在背后默默无闻。
但无论哪一个，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心智是在服侍主。
但是无论你在哪一道，我们都需要一个心智服侍主。
我们的恩赐不是为了抬高自己。
我们的恩赐不是为了抬高了自己。
我们的恩赐也不是为了彰显自己。
我们的恩赐都不是为了彰显自己。
是为了建造主的教会。
是为了要建造主的教会，
让神的家更健康，
让神的家更健康。
所以一个教会需要有不同恩赐的人，
所以一个教会需要有不同恩赐的人，
而且是越多越好，
而且越多越好。
无论这个教会大或者小，穷或者富，
无论这个教会是大或者小，或者是穷或者富，
恩赐最重要，
恩赐是最重要，
人才最重要，
人才是最重要。
安提阿教会就有这样的好多好多的人才，
安提阿教会就有好多好多的人才。
所以我们总结他们合一精神的内涵，
我们总结他合一精神的内涵，
就是不同恩赐才华，相同的侍奉心智，
就是不同的恩赐才华，相同的侍奉心智。
这是第一个他们合一精神的内涵，
这个是第一个他们合一精神的内涵。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
安提阿教会合一精神的第二个内涵是多样的种族合一侍奉。
第二个内涵是多样的种族合一的侍奉。
圣经在第一节的下半节这样讲，说有巴拿巴、西面、路球和保罗。
圣经里面讲到一开始的时候有讲四个人，有巴拿巴，有路球。
我们把这几个人他们的这个后面的背景把他们挖一挖，
我们挖一挖他后面的背景，
我们会看到他们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
我哋睇到佢哋有好多唔一样。
巴拿巴和保罗是犹太人。
巴拿巴同埋保罗系犹太人。
从与神的关系角度来讲，他们是选民。
从神嘅关系嚟讲，佢哋系选民。
全世界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嘅全世界。
接下来圣经提到一个叫称呼尼结的西面。
对，接下来圣经提到尼结嘅西面。
圣经学者推测这个人可能是北非一带的人。
圣经学者推选佢可能系北非人。
所以他可能是一个黑人。
可能佢系黑人。
那巴拿巴和保罗是什么人种呢？
巴拿巴和保罗是什么人种呢？
什么人种呢？
是什么人种啊？
白人对吧？他们是白人。
可能是白人。
第三个，接下来有古利奈人路球。
第三个是古利奈人路球。
那他的名字是一个希腊名字。
他是一个希腊的名字。
所以呢，圣经学者说他可能是一个希腊人。
所以圣经学者推断他是一个希腊人。
那他作为希腊人来讲，他本身就有享有这种受希腊教育的权利。
所以作为一个希腊人，他应该有受希腊文明的。
他是见过世面的人。
他是见过世面的人。
所以他是文明人。
他是文明人。
然后下面还提到一个叫与分封王同样的马念。
最后是分封王同样的马念。
我们知道这个分封王是希律。
我们知道这个分封王是希律。
那与希律从小长在皇宫里面的这个人呢？
和分封王希律同在皇宫里面长大的这个人，
极有可能是以东人。
极有可能是一个以东人。
也就是从小他都是在贵族的这个皇宫里面长大一个贵族。
他从小都在皇宫里面长大的一个贵族。
那这里呢，我想插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当中，我而家想穿插一个很有意义的事。
我以前自己没有读圣经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讲解这个马念的时候。
我以前冇读圣经的时候，我听讲人哋讲到马念的时候。
圣经这里说是与分封王同养的马念，同养。
圣经讲到与分封王同养的马念。
但是我听一个牧师讲到，他说是给这个希律养马的叫马念。
所以呢，有一个人解释，有一个就话佢
两个身份完全不一样
嘅，
对不对？完全不一样。
所以两个意思系完全唔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劝我们读圣经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所以我哋读圣经要一个字一个字咁样读。
是同养的马念，不是养马的马念。
系同样嘅马念，唔系养马嘅马念。
要不然一个贵族一下子就成为一个仆人了。
所以如果唔系一个贵族，一下子就变成一个仆人。
我们看到这五个人，他们有不同的种族，
我哋睇到呢五个人有系唔同种族，
他们有不同的背景，
系有唔同嘅背景，
但是他们却同心合意服侍。
但系佢哋同心合意服侍。
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喺我哋嘅教会里面，
可能我们没有说不同的种族，
也许我哋并没有不同嘅种族，
但我们有身在美国的人。
我哋有生喺美国嘅人，
生在香港嘅人，
生喺香港嘅人，
生在大陆嘅人，
生喺大陆嘅人，
可能还有生在其他东南亚国家或者其他国家嘅人，
亦都有其他生喺东南亚或者其他国家嘅人。
我们都有自己从小长大的背景，
我哋都有从小长大嘅背景，
也有我们的生活习惯，
亦都有我哋嘅生活习惯。
如果说要合一，真的非常难。
如果要合一，真系好难，
因为我们太多太多的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太多太多的不一样。
今天造成我们之间有形或者无形的歧视也是很正常的。
今天造成我们有心或者无心的歧视是很正常的。
我不是说教会里面有这个歧视哈。
我不是讲到教会里面有歧视，
我是说生活在不同环境里面，大家聚集在一起之后，很容易形成歧视的这种循环。
因为生活在不同的背景里面合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生出歧视的循环。
不同颜色的鸡蛋都开始歧视，
所以就算是不同颜色的鸡蛋都开始会有所歧视，
所以人呢就更容易歧视，更容易瞧不起别人。
所以人呢更容易歧视或者系睇唔起别人。
但是弟兄姐妹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任何的歧视。
但我哋今日嘅经文里面睇到安提阿教会当中并没有任何嘅歧视。
选民可以跟外邦人在一起服侍，
选民可以同外邦人一起服侍。
白人可以跟黑人在一起服侍，
白人可以同黑人一起服侍。
文明的人可以跟落后的人在一起服侍，
文明嘅人可以同落后嘅人一起服侍。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跟那些平凡的人在一起可以服侍，
受过高等教育同平民一起服侍。
这些不同不会影响他们一起服侍主的那个合一的心，
呢啲唔同唔会影响佢哋一起合一服侍主嘅心。
这叫真合一，
呢个系真正嘅合一。
中国儒家思想有一句话，孔子这么讲。
中国儒家思想，孔子有一句话
说：君子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 同而不合，
小人同而不和，
就是如果是真君子的话，就是你和我不一样，我们都能合到一块来。
如果是真君子的话，你和我不一样，我们都可以在一起。
所谓那些没有素质的人呢，就是虽然一模一样，同一个国家出生，可能同一个文化，同一个语言，但是还是合不到一起。
没有素质的人虽然是同一个背景，同一个出生，但都不可以在一起。
从中国文化角度来讲，安提阿教会的这几位领袖都是真君子。
从中国文化来看，安提阿这几位教职几位的同工都是真君子。
最近我在读一本书。
最近我读紧一本书。
是纽约这个新生命团契教会的牧师写的。
是纽约新生命教会的牧师写的。
这个牧师叫 Peter。
这个牧师叫彼得。
他这本书的书名叫建造高 EQ 的教会。
这本书的书名叫建造高 EQ 的教会。
2004年的时候，这本书是得了整个基督教福音派这个最佳金奖的。
2004年的时候，这本书是得到整个基督教最佳的金奖。
这位彼得牧师他牧养的教会呢，
这位彼得牧师牧养的教会
是一个有60多个不同国家的人组成的教会，
是一个由60多个不同国家的人组成的教会。
哇，那么多的语言，那么多的种族，
这么多语言，这么多种族，
同工们开会怎么能合一呢？
同工们开会的时候怎样合一呢？
然后大家 要商量一件事情怎么能达到一致呢？
大家要商量一件事情怎样可以达到一致呢？
你知道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个秘诀，
这本书里面他给了一个秘诀，
四个字叫情感健康。
情感健康。
哇，我们都很少想到能把这个合一跟情感挂上拉上关系。
我们很难将合一同埋情感拉上关系。
他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权，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权。
那在这样大家团在一起服侍的时候，问题会很多很多。
所以一起服侍的时候问题会很多很多。
发现不是行政手段可以促成合一，
但不是行政手段可以促成合一，
也不是聘用一个曾经有过社会管理经验的人来去管理这个教会，
也都不是聘请一个曾经有行政管理的人来管理这个人。
他的秘诀叫情感健康。
他的秘诀是情感健康。
那如何理解这个情感健康呢？
怎样去理解这个情感健康呢？
他的解释是这样子的，
他是这样解释的，
以道成肉身的爱彼此尊重就叫情感健康，
以道成肉身的爱彼此尊重就叫做情感上面的健康。
道成肉身的爱成为大家合一的基础，
道成肉身的爱成为大家合一的基础，
圣化了每个人的情感，
圣化了每一个人的情感，
脾气和个性，
脾气和个性，
学会彼此尊重才能合一服事，
学会彼此尊重才能够合一服事。
所以我们在安提阿教会当中也看到了这种爱的标志，
我们在安提阿教会里面也都看到这个爱的标志，
就是不同的种族血统，
不同的种族血统，
相同的侍奉热情，
相同的侍奉热情，
这是他们合一精神的第二个内涵。
这个是他们合一精神的第二个内涵。
种族不一样，但是可以继续服侍。
种族不一样，但可以继续侍奉。
因为他们都有健康的情感。
因为他们都有健康的情感。
或者圣化的个性。
圣化的个性。
第三个，我们看他们合一精神的内涵。
第三个，看他们合一精神的内涵。
就是多元化的身份。
多元化的身份。
我们看一下这几个人。
我们看一下这几个人，
查考一下圣经前面的内容，
查考一下圣经前面的内容。
我们得知巴拿巴是一个有钱的商人，
我们得知巴拿巴是一个有钱的商人，
他曾经把他所有的财产奉献在使徒的脚前，
他曾经将他所有的财产奉献在使徒的脚前。
保罗自己是生在大城市，
保罗生长在大城市，
受过犹太人和希腊双重文化教育的文人，
受过犹大以及希腊双重文化教养的文人。
今天的角度来讲，他就是教授，
今天的角度来讲，他就
是
一个教授，
是一个名牌大学的 professor，
名牌大学的教授。
那这个马涅是谁呢？
马涅是有边个呢？
是长在皇宫里面的，
长在皇宫里面的，
从小跟希律一起长大，不愁吃不愁喝，
从小跟希律一起长大，不愁吃不愁喝。
他可以称为是公子哥，
所以可以称为公子哥，
也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富二代。
今天的话就叫富二代。
那这个还有这个西面是什么人呢？
那西面又是什么人呢？
圣经里面说他是尼姐的西面，就比较黑嘛。
所以圣经讲他是比较黑，所以来的。
大家知道这个北非这一代的黑人呢，相对落后一点。
大家都知道北非以来的黑人呢，是比较落后一点。
那从商人到文人，再到公子哥，再到黑人，
从商人到文人，再到公子哥对黑人，
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背景，
但是他们却有共同的服侍状态，
但他却有共同的服侍状态。
啊，中国人有句话是这么讲的，
中国人有句说话是这么
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老人们讲的话真的害了我们后一代下一代的人，
有时候我们觉得老人家讲的说话会害了下一代人，
说跟你长得不一样的或者肤色语言不一样的这个人一定是不能信任他的，
跟你肤色不一样，跟你长得不一样的这个人一定不是好人。
所以当这样的观念教育下之后，人就每个人跟之间都有一个戒备心理。
所以当在这种教育长大下，我们对人与人之间有一个戒备的心理。
但是感谢主，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一个人会因再有身份，再会因为身份而被歧视。
但感谢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某一个人会因为我们的身份而被歧视。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因为我们共有一个身份，
就是罪人。
就是罪人。
哎，在这个身份之下，我们没有一个人比别人要更高更高超。
在这个身份之下，我们没有一个人比别人高超。
所以，让主的爱成为破除身份界限的最有力的武器。
所以上主的爱是破除不同身份最有力的武器。
安提阿教会合一的精神有三个内涵。
安提阿教会合一的精神有三个的内涵。
不同的恩赐才华。
不同的恩赐才华。
有相同的侍奉心
智。有相同的侍奉心智。
不同的种族血统有相同的侍奉热情。
不同的种族血统有相同的侍奉热情。
不同的身份背景有相同的侍奉状态。
不同的身份背景有相同的侍奉状态。
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善的团队。
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善的团队。
在同心合意侍奉的工厂上，
在同心合意侍奉的工厂上，
一人不能完成大使命，
一个人不能够完成大使命。
所以安提阿教会他懂得这个原则，
安提阿教会晓得这个原则。
各位弟兄姐妹们，
各位弟兄姊妹们，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 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背景身份。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背景。
我们的教会也在讲不同的语言，有粤语。
我们教会也都有不同的
国语、
语言，有粤语，有国语，
还有英语，对吧？
有英文。
啊，还有这个，还有人可能还喜欢讲方言哈。
也都有一些地方方言。
有太多太多不一样，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合一的精神，成为我们彼此联络的那个力量。
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合一的精神来联络我们彼此成为力量。
我们弟兄姐妹应该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弟兄姊妹应该彼此相爱，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
在中国的古诗词里面有很多很多提到关于相爱的一些诗句。
在中国的古诗里面，古词里面有很多讲到相爱的词语。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七步诗。
我喜欢七步诗。
这个七步诗是曹植写的。
这个七步诗是曹植写的。
曹植呢的哥哥叫曹丕，
曹植的哥哥叫曹丕，
这两个人呢是曹操的儿子，
这两个是曹操的儿子。
这个曹丕呢人品真的不怎么样，就是痞子一样的人品不好。
这个曹丕呢人品不是太好。
曹植很有才华，
曹植呢就很有才华。
这个哥哥就想把弟弟杀死，
哥哥就想杀了弟弟，
就给他一个条件，
就给他一个的条件，
说你在七步以内，
你要在七步里面
写一首诗，
写一首诗，
这首诗里面不能提到兄弟，
这首诗里面不可以提兄弟，
但是你却可以感动我，
但你可以感动我，
我就放你走，
我就放你走。
曹植就走了，在七步以内就写了这首诗。
曹植就在七步以内写了这本书，这首诗。
这首诗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首诗的内容是什么呢？
煮豆燃豆萁，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相煎何太急。
讲完以后，
讲完之后，
这个曹丕被感动，
曹丕被感动了，
暂时把他的弟弟就放走了，
暂时就放走他弟弟。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这首诗里面给我们看到了兄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这首诗给我们看到兄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是那个豆和那个豆萁的关系，
是豆和豆萁的关系。
当豆在锅里煮的时候，谁在点火烧它呢？
当豆在锅里面被煮的时候，边个点火烧它呢？
是那个豆萁。
就是那个豆萁。
所以当这个曹植说我们都是同一个根生出来的，
所以曹植讲到我们都是同一个根
生出来的，我们没有必要逼得太甚，
我们不应该逼人太甚。
那这是一个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个兄弟相爱的一首诗，
这个是讲到兄弟相爱的一首诗。
当然今天我们的合一不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
但今天我们的合一不是建立在这个上面，
但是透过这个故事让我们能理解我们本是同根生。
但透过这个故事我们能够理解我们本是同根生，
我们不是一个父母生下来，但是我们全是属于同一位天父，
我们不是肉身同一个父母生出来，但我们同有一个天父。
我们在一些不同的见解、想法、意见上，
我们在一个不同的想法、意见上面，
我们如果达不到一致的话，那我们就回到那个根本去找答案。
如果我们达不到一致的时候，我们就回去根源的里面找答案。
这个根本是什么呢？
这个根源是什么呢？
就是十字架。
就是十字架。
我个人我看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说十字架就是合一最好的一个 logo。
十字架就是合一一个最好的表征。
啊，这个耐克鞋的那个 logo 是一个对号啊。
所以他写的 logo 是一个对号。
啊，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最典型的那个 logo。
每一个公司都有他自己的标志。
我想问，今天我们要表达合一，用什么来表达合一呢？
我们今天要表达合一，用什么来表达呢？
用十字架最合适了。
用十字架是最合适的。
啊，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提到这个十字架的合一的内容。
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提到这个合一的内容。
啊，我觉得我们的中文哈太好了。
我们的中文实在太好了。
因为可以说文解字。
因为可以说文解字。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十字架的十，好不好？
我们看一看十字架那个十字，
它一横一竖，对不对？
一横一直。
这个阿拉伯数字一是什么？就是那个竖，对吧？
在直了。
那我们中文的那个一是什么呢？
我们中文的一是什么呢？
就是横，对吧？
在横。
啊，一横一竖就组成了十字架，
就组成一个十字架。
所以你看。中文里面只要是中国人，无论你是一竖你也知道是一，一横你也知道是一，
无论你是什么，只要中文里面你是中国人，你知道一横一直都是一，
所以无论横竖都是一，
无论横竖都是一，
所以无论横竖都要合一，
所以无论怎样都要合一。
那我们我想这个圣经虽然没有记载这样的，但是只有我们中国文化能理解这个字哈。
圣经虽然没有直接的记载，但我们中国文化能理解。
所以我说这个十字架它真的可以表达我们合一的最精髓的力量。
所以这个十字架是表达了我们合一最精神的力量。
那合一其实不单是一个我们今天喊的口号，或者弟兄姐妹生命的操练。
这个不单是我们喊的口号，或者是生命的操练。
在使徒信经里面居然把合一当成了我们基本信仰去认定的。
在使徒信经里面讲合一是我们基本信仰的认定。
使徒信经里面有这一句话说我信圣徒相通。
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说话是我信圣徒相通。
这个相通就是 communion。
相通在英文是 communion。
我们今天的圣餐也是 communion。
我们今天的圣餐也是 communion。
我们透过圣餐在提醒我们，我们与神联合合一。
透过圣餐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与神合一。
我们同样跟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也合一。
我们同身边的弟兄姐妹都是合一的。
我还是回到十字架这个图像上。
我都是回到十字架的图像上面。
因为我们需要思想三个问题很重要。
我们要思想三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个合一，这个圣徒相通它从何而来。
就是圣徒相通合一从何而来，
它因何而生，
因何而生，
它为何而存，
为何而存。
我们今天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能找到这个答案，
我们只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答案，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
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合一。
那个一横一竖的中间上面定了一个人，
中间有一个人，
那个人是主，
这个人就是主。
因着他伸开他的双手，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合一了。
因为他伸开他的双手，他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合一。
他头顶天，脚踩地。
他头顶天，脚踏地。
代表他把神和人的关系连接在一起了。
代表他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连接在一起。
所以我们今天说，合一是源自于我们的主耶稣。
所以今天我们讲合一是源自我们的主耶稣。
From Jesus。
源自我们的主耶稣，
他是通过我们的主耶稣，
通 过我们的主耶稣，
也是为了我们的主耶稣，
也都是为了我们的主耶稣。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合一是来自于主，
合一是来自主，
也是透过耶稣基督舍命的爱，
也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生命的爱，
或者说是透过掰开他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透过擘开他自己的身体。
最后我们的合一也是为了主耶稣，
最后我们的合一也都是为了主耶稣。
曾经有一个牧师讲过这么一句话，
曾经有一个牧师讲过这句话，
他说假如教会谋求合一，
如果教会谋求合一，
不是为了主耶稣，
如果不是为了耶稣，
那么组建起来的是团伙，不是团契。
所以组织起来的是团伙，不是团契。
我们今天如果团结在一起，我们合一在一起，不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主的名，
如果我们今天团结起来合一一起，不是为了主，不是为了主的名，
那我们就是个团伙，我们不是团契。
我们不是团契，我们是团伙。
我们为了主的名，为了主的缘故，
我们为了主的名，为了主的缘故，
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成见，放下我们的主权，放下我们引以为傲的背景，
放下我们的权柄，放下我们引以为傲的背景，放下我们一起，
是为了让其他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一同来建造主的身体，
是为了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建造基督的身体。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为了主的缘故，
为了主的缘故，
为了主名的缘故，
为了主名的缘故，
为了今天，为了主自己荣耀的缘故，
为了主自己的荣耀的缘故，
让我们多一些理解，
让我们多一些理解，
我们多一些体贴，
多一些体贴，
让我们的关系多一些和谐，
让我们的关系多一些的和谐。
为主的缘故，我们陪人多走一里路，
为主的缘故，我们陪人多走一里路。
为主的缘故，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把握不放的权利，
为主的缘故，我们放下了我们紧握不放的权利。
只有这样，我们在合一中间才能蒙主喜悦。
只有这样，我们在合一的当中才能蒙主喜悦。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活出合一的精神。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活出真正合一的精神。
各位弟兄姐妹们，安提阿教会是有内也有外的教会。
安提阿教会是有内也都有外的教会。
当他们有了这样合一的精神的时候，
当他们有了这个合一的精神的时候，
圣灵就给他们讲话了。
圣灵就同佢讲说话，
说要派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做我招他们做的工作，
要分派巴拿巴同埋保罗做我叫
他们
的工作，
他们已经准备好去承接上帝赏赐他们的任务。
他们已经准备好去承接上帝赏赐给他们的任务。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进入他们的第二个精神里面，就是拓展的精神。
所以我们就进入了他们第二个的精神，就是拓展的精神。
安提阿教会很年轻。
安提阿教会很年轻，
出现的时候也就是在第十一章里面出现的，
出现的时候是在第十一章里面出现，
那时候是一些分散的基督徒去到安提阿建立了教会，
所以那时候是一些分散的基督徒去到安提阿建立了教会，
所以据那个时间推算的话，他们大概成型也不超过十年，
所以据这个时间推算的话，他们成型都不够十年。
一间不超过十年的教会，居然成为第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教会。
一间不够十岁大的教会，居然成为第一间差派宣教士的教会。
我想这一定不是偶然的。
我想不是偶然的，
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特质被上帝所喜悦和看
重。因为他们有很多被上帝所喜悦的特质。
我们接下来看他们这个拓展的精神的表现，
我们接下来看看他拓展的精神的表现。
首先
第一个，
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里面记载，他们曾经有一次奉献钱给耶路撒冷教会。
使徒行传十一章里面讲到，他们有一次奉献钱给耶路撒冷的教会。
所以我想用那一章的经文来表达一个概念，
我想用那一章的经文来表达一个概念，
就是安提阿教会他们在用经济拓展相爱的团契，
就是安提阿教会用经济拓展相爱的团契。
我们会看到他们在拓展中间没有失去合一，
我们看到他在拓展的里面没有失去了合一，
他们在拓展中间依然保持相爱，
他们在拓展的当中依然保持着相爱。
这也是我们刚刚提到唐崇荣牧师看到的分析到的教会现象，
我们就是刚才讲到唐崇荣牧师
所
分析
教
会的现象，
有的教会一直在相爱相爱相爱，却没有拓展。
有的教会一直彼此相爱，但没拓展。
这个当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又想到了我曾经在北京有一个教会也是这么给我讲的。
我当他讲这件事的时候，我想到北京我曾经有一间教会是这样的。
Heart 也认识这一间教会。
Heart 弟兄都认识这间教会。
这届教会呢，啊，我第一次去他们中间讲道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到他们当中讲道的时候，
这个负责的这个姊妹跟我讲一句话，说我们的教会最大的特点，
这个负责的姊妹跟我讲了一个说话，就是我们教会最大的特点，
就是彼此相爱，
就是彼此相爱。
啊，我说那非常好，这是一个好的见证。
我就说啊，好啊，是一个好的见证。
但是他说我们最大的缺点就是，
我们最大的缺点就是，
我们从来不传福音，
我们从来不传福音的。
哇，我说那这个就比较。
咁我就讲，咁就比较
不知道怎么说了哈。
啊，我都唔识点讲啦。
啊，我想这样的教会应该不是一间或者两间。
我谂入呢一种嘅教会唔单止系一两间嘅。
大家在里面其乐融融。
大家喺里面其乐融融。
哎呀，相亲相爱。
相亲相爱。
啊，一起吃饭，一起玩耍。
一起玩，一起吃饭。
但是好像忘记了这个世界原来那么多的人还在失丧当中。
但忘记咗世界，仲有好多人系失丧
嘅。但另外有一些的教会是这样的形象。
另外有一批教会又有咁嘅现象。
就是这个力量很大。
力量好大。
他们很激情的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
好积极嘅传福音，建立教会。
大家都出去建立教会去了。
大家都出咗去建立教会。
回来之后呢？
翻嚟咧？
教会不是更合一，而是更分裂。
教会不是更合一，而是更分裂。
啊，谁的功劳更大？
边个功劳更大？
谁的角色更重要？
边个决策最重要？
啊，神学观点不一样。
神学观念不一样。
然后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合。
人与人的关系不和。
所以越来越拓展，却越来越分裂。
越来越拓展，越来越分裂。
安提阿教会不是这样的。
安提阿教会不是这样。
他知道怎么建造内部，他也同样知道怎么建造外部。
他知道怎么建造内部，也都知道怎么建造外部。
当他们有力量的时候，他们就用爱心去表达怎么去建立一个爱的团契。
他们有力量的时候，他们用爱心来表达怎么建立一个爱的团契。
安提阿教会是率先筹措资金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教会。
安提阿教会是率先筹措资金去帮助其他教会的。
这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
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这是在教会历史上首次外邦教会反哺圣城教会的例子。
是教会历史上面第一次外邦的教会反哺圣城的教会。
安提阿教会的建立是从耶路撒冷出去的基督徒建立的。
安提阿教会是耶路撒冷出去的信徒所建立的。
是他们的母会。
是他的母会。
但是当母会遇到危机难处的时候，这个安提阿教会就开始用经济去帮助他们。
当母会遇到经济压力危机的时候，安提阿教会就用金钱去资助他们。
第一个，这表现了他们的成熟。
这个表达了他们的成熟。
第二个，表达了他们的合一。
也都表达了他们的合一。
外邦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分家吗？不分家。
耶路撒冷教会分家吗？不是，没分家。
信仰一样。
信仰一样。
这个使命一样，
使命一样，
同样在苦难中间彼此同行也是一样的，
同样在苦难之中彼此同行都是一样。
所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安提阿教会当时对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观点。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当时候安提阿教会对耶路撒冷教会的观念。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透过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呢？
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呢？
我们能不能看到，当我们身边有的弟兄姐妹缺乏的时候，也可以去伸出我们的手和爱心去帮助他度过难关呢？
当我们教会当中有弟兄姊妹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共度难关呢？
我们是一家人，不只是在世上是一家人，我们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依然是一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不单止在世界上面一家人，当到永恒的角度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
求主帮助我们的爱心能成为实际，能成为生活当中活化的见证。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爱心能够活化在生命的里面。
有一个基督徒曾经 问我说，耶稣基督曾经说，你要把钱要存到天堂上去啊，存到天上去，这个怎么存上去呢？
有一个基督徒曾经问过我，耶稣基督说过，我们要将钱存在天上面，我们怎样将钱存在天上面呢？
我也跟他开玩笑，我说对，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我就跟他讲，哇，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上帝也没有把一个账号银行账号发给我们。
上帝都没给一个银行账号发给我们。
收款人姓名也不知道。
收款人是谁也不知道。
这个美国这边汇款还有一个什么 number 啊，什么 count number 还是什么。
这个汇款仲要有一个特别的
号码，好麻烦的啊，好麻烦的，
好麻烦，
什么号码都没有留给我们，怎么存上去呢？
乜嘢号码都冇俾我哋，点样存呢？
大家想一想，怎么能把钱存上去呢？
我哋点样可以将钱存上天上呢？
耶稣只给我们一个结果，没有给我们方法。
耶稣基督只系俾我哋一个结果，冇俾我哋方法。
他问完我这问题之后，我想了一下。
佢问我之后，我谂咗一下。
我说啊，我知道了，怎么能存上去？
我知道点样可以存上去。
他说怎么能存上去呢？
佢话点样啊？
我说七个字。
七个字。
给出去就存上去了。
给出去，俾出去就系存上去啦。
当你给出去的时候，
你俾出去嘅时候，你就系存上去
了。啊，我说这个原来主耶稣其实给我们方法了。
呢个就系耶稣俾我哋嘅方法。
不要填写 number。
唔使填写号码，
也不需要去排队，
唔需要排队，
啊，也不需要去做什么，
乜嘢都唔使做。
我们只用我们的爱心的表达，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原来就存上去了。
只要用爱心嘅表达，我哋俾出去嘅时候就系存上。
安提阿教会是这样一个把自己的爱心给出去的一个教会。
安提阿教会系将自己嘅爱心俾出去嘅教会。
我也知道，在 SGV 教会弟兄姐妹们。还有我们整个教会都是愿意把爱心给出去的一个教会。
我知道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们都愿意给出去的教会。
这是一个有活力的教会。
这个是一个有活力的教会。
啊，所以当我们大家在这样一个有活力的教会一起崇拜聚会的时候，我们也自然会成为有活力的基督徒。
当我们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教会里面，我们自成长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会成为一个有活力的
人。因为我们有爱的行动。
因为我们有爱的行动。
啊，有一个人讲这一句话，他说爱不只是一个口语，更是一个汉语。
爱不单是一个口语，更是一个汉语。
口语就是嘴上讲的我爱你我爱你。
口语就是嘴上面所讲的我爱你。
汉语的意思就是说你得流汗呐。
汉语就是你需要流汗的。
啊，所以爱意味着一个行动。
爱意味着一个行动，
来证明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来证明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主耶稣在使徒约翰福音十三章也告诉我们，
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告诉我们，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安提阿教会是把经济爱心给出去的一个教会。
安提阿教会是给将金钱给爱心给出去的教会。
除此之外，他们也是把人才给出去的一个教会。
他们都是将人才给出去的教会。
这就是他们拓展精神的第二方面了。
这个就是他拓展精神的第二方面。
他们用人才去拓展福音的合场。
他们用人才去拓展福音的合场。
他们愿意把天国的福音传出去。
他们愿意将天国的福音传出去，
因为他们也是这样被人传过来的。
因为他们也都是这样被人传过来的。
他们愿意把优秀的 人才送出去，
他们愿意将优秀的人才送出去，
因为他们的教会被建立也是这样才建立起来的。
因为他们的教会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一直接收一直接收没有出去的教会，他也永远不会再给出去了。
所以如果你发现一个只是懂拿东西不懂得给出去的，他都没办法去给出去。
一个基督徒总是要没有给出去，这个基督徒 也得不到了。
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只是搏命的要没给出去的时候，他都是给不得到。
但是当一个教会给出去的时候，他会得到的更多。
所以当一个教会要给出去的时候，他得到的更多。
巴拿巴和保罗就成为第一批被差遣出去开拓福音合场的先锋。
巴拿巴和保罗成为第一批扩展福音新和场的先锋。
我们在看第二节的时候啊，有一节有一个字哈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有一个字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在吕正中译本里面，在第二节的圣灵讲话的时候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在吕正中译本里面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
这个吕正中译本呢，在这个要前面加了一个总字，叫总要。
吕正中译本呢，就在前面加了总要两个字。
那这个总要什么意思呢？
总要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暗示其实人都不愿意把人才送出去。
就暗示了人呢是不会将人才送出去的。
我们也不愿意把好东西给出去。
我们都不
同样的心理
哈，好的东西出去。
但是圣灵已经点名了，说我就要巴拿巴和扫罗。
但圣灵已经点名，我就是要巴拿巴和保罗。
这个你就不能找一个拿巴，你也就不能找一个什么罗，对吧？
你不能够随便找一个拿巴或者什么罗来。
你只能找圣灵已经点名的这两个人。
你只能够找圣灵点名的人。
你去造就他，你去差派他。
你造就他们，差派他们。
所以这个后来的教会呢，就开始按手在使徒们的身上。
所以后来教会就按手在使徒的身上。
然后他们就背着行囊开始出发了。
他就开始出发了。
这叫拓展。
这个叫拓展。
他们把最好的人才差派出去了。
他们将最好的人差派出去。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教会敢有这样的胆量。
直到今天，我都怀疑有几多间教会有这个胆量。
把最有才干、最有 才能、最有恩赐的人差出去，到前线工厂去宣教去。
将最好、最优秀、最好的人才差派出去去宣教工厂。
但是安提阿教会确实在 拓展上是下了大功夫了。
所以安提阿教会确实在拓展上面落了大功夫。
第三节圣经这样讲说，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头上。
第三节讲到，于是按手祷告，禁按手祷告，差派他们出去，
就打发他们去了，
就打发他们出去了。
那我们就看到了前方差派出去的宣教师和后方的会众。
所以我们看到前方派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和后方的会众，
他们既有既一同拓展，又是合一的一个团队。
他们是一起拓展，也都是合一的团队。
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岗位不同，但是使命相同。
我们看到他岗位不同，但使命相同。
责任不同，但是赏赐却是相同的。
责任不同，但赏赐相同。
那最后这一点，我想特别要鼓励弟兄姐妹们。
最后这一点，我想特别鼓励大家。
因为我们常常羡慕在前方打仗的那些一线的服侍者。
因为我们常常羡慕在前方打仗一线的侍奉者。
我们说他们的恩赐啊，他们将来的赏赐是很大很大的，冠冕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他们的赏赐会很大，冠冕会很大。
那我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基督徒，可能我在天上的赏赐就没有，是光头的。
我做一个默默无名的基督徒，在后面在上面可能没什么赏赐。
其实我们想错了。
但我们想错了。
圣经的旧约和新约都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新约和旧约圣经都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责任不一样，赏赐相同。
责任不同，赏赐相同。
大卫定了一个规定。
大卫定了一个规矩。
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
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
大家平分。
大家平分。
那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说：“人因为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新约里面讲到，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先知又得听，又得祷告，又得进食，又得写讲章，出去又得讲道流汗，最后这个接待的人给他吃一顿饭。得的赏赐都一模一样。
先知又要讲到有准备，又要出去，但最后嗰个人接待佢，只系俾佢一餐饭，但系得到嘅赏赐。
那有人说了，那我都做接待的人吧，我就不做先知了。
所以好多人讲，我都做接待嘅人啦，我唔做先知啦。
先知还要被别人拔头发，还要被人打吐唾沫呢。
先知仲要俾人拔头发，俾人吐唾沫。
那没有办法，因为上帝给先知的恩赐，你就要做先知的责任。
但没办法，如果上帝给你先知的恩赐，你就要做先知的责任。
上帝给了接待先知的恩赐，那就要做好接待的工作。
上帝如果给你接待先知的恩赐，你就要做好接待的工作。
无论做什么工作，最后的赏赐是一样的。
无论你做什么，最后的赏赐都是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们，可能现在你的恩赐或者种种条件，
所以你可能你现在的恩赐有不同的条件，
你适合在前线，
你适合在前线。
比如说像大家带领敬拜呀，
好像大家带领敬拜呀，
还有带领小组啊，
带领小组啊，
然后也是教会的领袖同工啊，
或者是教会的领袖同工啊。
上帝给我们这个恩赐，也给我们这个条件，允许这样去做。
上帝给我们恩赐，给我们条件，容许我们这样去做。
那我们就忠心的服侍，不要埋怨，也不要后退。
我们就要忠心的侍奉，不要埋怨，也都不要后退。
假如呢，我们现在的恩赐或者条件呢，是适合在后方的。
如果我们现在的恩赐或者条件是适合在后方的，
比如祷告、怜悯、关怀、奉献，
好像祷告、怜悯、关怀、
奉献，还有包括后面控制音响的，
包括后面控制音响的，
弟兄们。都是在后方做支持工作的，
都是在后方做支持的工作。
那我们就忠心的完成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托付。
我们就忠心完成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托付。
我因为我们服侍的是同一位主，
因为我们所服侍的是同一位主。
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不必要小看，也不必要高抬自己，也不要小看别人。
我们在侍奉的岗位上面，不需要高抬自己，也都不需要小看别人。
因为内在的合一是向外拓展的后劲与保障，
内在的合一是向外拓展的后劲和保障。
什么叫后劲呢？
什么叫后劲呢？
就是它源源不断的继续会拓展，继续会拓展。
就是它源源不断继续的拓展。
我们总结一下安提阿教会拓展精神的内涵。
我们总结一下安提阿教会拓展精神的内涵。
他们用经济拓展相爱的团契。
他用经济拓展相爱的团契。
他们用人才拓展福音的合唱。
用人才拓展福音的合唱。
保罗他们每一次出去布道回来，他们都会回到安提阿教会述职。
所以每一次他们到外面的时候，每一次他们回去都会回到安提阿教会述职。
我们会看到 我们会看到保罗没有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
保罗没有将功劳全部揽在自己的身上，
也没有与安提阿教会决裂，
也都没有同安提阿教会决裂。
安提阿教会一直以保罗为荣，同样保罗也以安提阿教会为荣。
保罗一直以安提阿教会为荣，安提阿教会一路以保罗为
荣。各位弟兄姐妹们，
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你会不会以 SGV 教会为荣呢？
今天你会不会以圣盖博谷第一环教会第一环浸信会为荣呢？
当你跟弟兄姐妹其他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或者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 SGV 教会的时候，你是不是一种荣耀的这种称呼，还有一种内心里面满足的喜乐的一种称呼呢？
当你同人别人分享我们的教会的时候，你有没有从内心发出满足的喜乐？你有没有引以为荣呢？
我盼望我们是这样一个表达的方式，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表达出这
样的。因为我们当我们以我们的教会为荣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也以我们为荣。
因为当我们以我们的教会为荣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也都以我们为荣。
牧师会说我们的教会好是因为我们有一批好的弟兄姐妹，
牧师会说我们教会好是因为我们有一班好好的弟兄姊妹。
所以今天我们分享合一和拓展，
今天我们 分享合一与拓展，
它不是分开的，
不是分开的，
它是连在一起的，
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在合一中拓展相爱的团契与福音的工厂，
因为在合一中拓展相爱的团契和福音的工厂，
以及在拓展中增进圣徒的合一与真诚的相爱，
以及在拓展中增进圣徒的合一与真诚的相爱，
使这届安提阿教会成为罗学式 内外成长的健康教会，
使安提阿教会成为罗旋式内外成长的健康教会。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在合一中间继续拓展上帝的国度，
让我们在合一之中继续拓展上帝的国度，
让我们在拓展中间继续相爱等候主耶稣的再来，
让我们在拓展之中继续相爱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最后 邀请敬拜队为我们唱一首诗歌来作为我们这个信息的回应，
最后我们请敬拜队来同我们一起